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试音一下，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不知道大家听得清不清楚？
喂，
有啦，大家好，我是 Patrick，
我是 Ray，
欢迎回来室友里报告。Ray 已经两次缺席了，我开始啊，
哦啊，没有跑那个，
我跑了，
你跑了，
我再跑了，你看，
好好好 ，OK，
今天是大年初四，明天再放一天就要收假了。今天录这支 podcast 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在过年期间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那 Ray， 你要不要先说一下？毕竟你是有回乡下的人，那我都在台北，所以就少了一些亲朋好友的灵魂拷问。
我外婆家跟奶奶家都在中坜，然后我这次回去的时候疯狂的审问我。
欸，你真的去很多地方，因为你外婆那边你也要去，你阿嬷那边你也要去，等于说两方人马你要轮流。还好你中间有休息一天，不然你很像在工作。
对啊，我就是回去的时候应付各种。
那他们问你什么？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交女朋友，然后工作做什么？
可是工作做什么不都
差，薪水多少钱？房租要多少？物价高不高？
欸，你真的是典型的过年灵魂拷问。
我觉得家人都是关心啦，只是他好像没办法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关心我。
那你怎么
回？只能问一下我的近况如何。
那你怎么回在女朋友这方面？
女朋友这一方面的话，因为毕竟我评估奶奶跟外婆可能不太懂，所以我都说還
你说不太懂什么是男生还是男生，
他们可能会听不懂，他们会哈，我就说啊还没啦这样子。其他都据实回报，就是只有这一块就是没有特别讲。
那有没有说啊，我可以跟你介绍对象，比如说隔壁的阿花，或是谁的谁谁谁，人家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还不错，要不要介绍？
他们很懒，他们很懒，他们觉得说你好笨哦，怎么没交女朋友这么笨？
嘴巴上问问，不会有实际行动，
不会。
我好像上次被问已经是前年的事情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还硬被塞那个女生的 line， 你记不记得？
你们家里是会帮你相亲的，对不对？
我妈就是有试图。但我爸对这方面就是因为他也知道你啊，所以他也没有讲什么，主要是我妈会联合我阿姨一起想要把某个女性推给我这样。就那我们那支影片，
阿姨了解这什么东西？
我觉得阿姨多少应该知道，但因为我妈就是属于偏保守这一块，所以
是阿姨也顺着妈妈。
对，而且我妈又这么的固执。
哦，也是。
对啊，
阿姨是台中那个吗？
阿姨是台中那个。哦，我觉得阿姨也是偏对。
哎，大家再次
不会不会啊，
可以吗？
哦，可以，没有关系啊。你怎么还记得？你好有心哦，还记得我阿姨的名字。
对啊，
刚才要你回家吃饭，你就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过年这段期间，我爸就会在群组里面说，哎，今天要吃晚餐的人报名哦。然后我就问瑞说，还是我们回家吃饭？然后瑞就死不要。哎，你很像是老鼠看到猫的怕死了。
其实没有到真的很可怕啦，只是就是。如果能够有自己的空间的话，我就会想说那还算了。
欸，但是一年就这么一次，而且观众你们不是观众，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回去已经应付完了，我应该可以休息了吧？
我因为我要想的是，不是说要你去应付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你也没有什么机会回我家吃饭，然后过年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其他节日就算了，但是过年就是一个
是吗？
蛮好的切入点。
我觉得过年反而蛮怪的，过年是你们家的人要聚在一起吃饭，好像比较合理吧？
哦，我觉得如果是小年夜啊、除夕、初一、初二那些就很合理，可是都已经到初四甚至初五了，你知道是大家都回来的状态，我就觉得这时间点好像又
好啦。其实重点就是你看到你妈妈跟我看到你妈妈的状态不一样。
就是我看我妈就是我妈，你看到我妈就是你知道有个魔鬼然后散的那个绿光。
怎么会有外人来我们家吃饭？
你跟听众讲，我跟他说叫你回我家吃饭，然后你说什么？
欸，我什么？
你说那个，我妈就会说啊，那你把那个鲍鱼收起来，把那个龙虾收起来。
万里要来，那个雪场先放你冰箱里面。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当你的亲人对不是你那么亲的人很好的时候，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你说亲人对不是这么亲的人很好，
对，因为像我妈，她就把我两个表侄女视为她的女儿，所以今年初三回家吃饭的时候，她就邀请表侄女回家吃饭。我表侄女是两个女生，一个已经出社会工作了，一个还在念大学。比较大的那个表侄女，她有个男朋友。我妈平常日也都会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可能一个月一次到两次这样。然后只要他们来家里吃饭啊，我妈的行为就会异常的亲切跟热心。像很多东西主动说我帮你拿碗筷，然后要不要帮你添饭添菜，连我表侄女的男朋友的饭都是我妈盛的。可是这些行为其实她平常都不会做，我小时候就有点不爽，就觉得说你干嘛在别人面前好像装得很殷勤殷切，然后你就把我们自家人，我亲儿子还有你老公当下人佣人一样使唤这样。
我觉得妈妈应该比较单纯，就纯粹只是想要对家人可能也好一点这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跟我一样的经历，你有吗？
我好像有某个家人也是这样子，
对，然后
就对待表舅那些就很非常的殷勤，就是会帮他准备好东西啊，然后水果什么都会帮他削好这样子。
我妈的殷勤程度是已经到菜好像就是只差没有喂他吃，你知道吗？就只差就是饭菜没有嘟到他们嘴巴里面。
妈妈应该是想要对自己家里面的人好，再加上他的表演欲非常强，合在一起就会变有这种，你有这种感受？
对对对，总之就是这样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妈的一些小小行为。然后你知道很好笑的一件事，就是我那天要回家吃饭呐、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哎，过年之后是不是真的要带家人出国？因为我觉得长越大，其实跟家人的陪伴就是你知道陪一次少一次，
是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哎，还是过年后挑一个连假陪家人出国，或者陪我妈出国，因为我爸比较喜欢自己，我爸就很自己。很独立，他觉得打球一天都不联络他，他就是一个很大的放松了。然后我就想说，好，不然我就在吃饭的时候提一下这件事情，看我妈的反应。结果我没有讲出来，原因是很好笑。我们那天吃饭，然后我妈就是刚好坐离那个卫生纸放比较远，然后我妈就说：“弟弟，你帮我拿一下卫生纸，因为她够不到。”
对。
然后我就把整包这样拿过去给她，因为我想说，我也不知道你要一张两张，那卫生纸是不是放你离你近一点的地方，你会比较好拿。那我就把整包拿过去给他，然后他说不用不用了，我就说好了，你就放你就放。结果我妈就被拿、啊，然后直接把那个卫生整包抓起来往外丢，
真的假的？
就丢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我就说你
谁要抽卫生纸起来吗？
他有抽一张，然后整个抓起来往丢出去。
为什么还要丢回去？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
啊、就放在那边
了吗？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不要放在这里啊，放在这里可能。他可能就觉得说，干嘛放那么近，不需要。然后我就想说，我也只是图着大家
出乎意料，
很出乎意料的举动。我想说，什么意思？
会不会哪一天你妈觉得这个家具不要，就往窗户外面扔啊？
我就觉得他在甩态，然后我就感受到
甩态啊，
他在甩态，我就感受到一阵就是尴尬的氛围。然后就 OK， 我心里就是 always 想说，还是不要问，要不要出国？光拿个卫生纸他就甩态到不行了，出国怎么办？我于是我这个出国的理念，我把它吞回去。
我觉得家人之间好像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就是你觉得你妈可能有这个行为，你就想说那就不要这样子好了。然后你妈也可能觉得说你就是这样子，她每次讲什么然后你都不听，然后就不爽。
因为我是很没有恶意的，我想说你卫生纸拿近一点，像我哥跟我爸这样大家都拿得到啊，那你为什么就不放在那个地方？
还是你要解释，你就说那不然我放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拿得到。
因为
他
就
他不应该存在在这边，
因为他就把卫生纸丢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
那你妈丢过去，他找得到吗？会不会掉到其他地方他找不到？
可能他也不管后面他到底还需不需要卫生纸啊？
所以他的口令就是只要一张卫生纸，
对，
不要拿整包过去，
对，你也不要放我这里。我就觉得天哪，因为我也是有听那个一加一的 podcast， 然后一令就说。他带他家人出国，然后反正就是家人出国就是把自己的理想放到最低，自己要做什么放到最低，就是大家开心吃喝拉撒顺顺的走完，就是最舒服的状态。听到他这个 podcast 我也觉得说，哦好，那我要试试看，殊不知就一个卫生纸算了，真的算了。我不强求，我就你只要健康长命百岁就好，不强求什么出国了，真的在我家不适用。
不能出国，就是最远有阳明山，阳明山极限。
哦，像这次我们去那个石门水库吃那个活鱼三吃，
对，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去石门水库吃过活鱼吗？因为石门水库其实那边蛮多活鱼餐厅，你有去过吗？
我小时候去过，
然后那个活鱼啊，超多刺哎、欸，我真的是被那个刺气到，我就跟我爸讲说，怎么可能有鱼？然后你每一道都这么多刺，它的刺不是那种鳗鱼刺，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吞掉那种，是认真的刺，你吞下去你真的会插进喉咙里面，而且是
鲈鱼吗？ 鲈鱼那种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
你有吃过秋刀鱼吗？秋刀鱼我每次吃到都发火。
我跟你讲，那个刺
有够多的，
那个刺比秋刀鱼再多、再细、跟再硬，
有这么多刺啊？
很多刺，你知道我一个肉，我咬了个三分钟，因为我一直咬到里面有硬硬的东西，我不敢吞，我后来就是 keyboard 我就得吐掉，你知道吗？很气、
我吃秋刀鱼也会吐了一多很多肉渣团的桌上，
对，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里面藏很多刺，我挑不出来。
然后重点是餐厅还非常多小朋友，我就一直跟我爸 murmur 说。怎么可能这个餐厅这样还有办法活得这么好？小朋友，
你有没有看隔壁桌所有人都超强，用舌头挑刺，就只有你们没办法挑刺。
我哥小时候在我们那天去吃的那间餐厅被刺刺到，所以他现在吃鱼，以前吃鱼会怕，他就被刺到那一次，那次很严重。我那时候可能还幼稚园，然后他可能小一或者是大班，他刺到之后就一直狂哭，然后就用一个很妙的方式化解，到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是真的假的。就有一个人就是类似一个道士还是法师。然后就要念一个咒语，就叫我哥把一杯水这样吞下去，一吞那刺就直接不见，
这么神奇，
很神奇。同一间店哦，
是浮水吗？
我忘记，因为我真的太小。但是我哥因为被那个鱼刺刺到的关系，他是直到可能出社会之后，就是近几年才敢吃鱼，敢吃那种有刺的鱼，会挑，不然他之前都是挑就是完全没有刺，或者是我爸会把某几块没有刺的鱼肉拿出来给他吃，不然他是基本上不碰鱼的。
我是这样，我也不敢吃鱼、欸，
我对啊，
会吓死啊！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对、啊，
如果我在泰国吐成这样，我真的不太，我不敢再去那边。
可是我们四月还要再去泰国，
我可能会非常慎重的挑选。
然后那天吃完了活鱼之后，我们就到英歌老街去逛街。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英歌老街，如果你们是要买陶瓷的话，那边真的有很多便宜的陶瓷又漂亮。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在那个英歌老街入口右手边有一家在卖一个阿嬷超阿贵，那家超阿贵真的很好吃耶。我之所以发现这些店，是因为那时候我爸跟我哥去停车场牵车，然后我妈不想走远，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然后就没事嘛。然后那一间超阿贵店很多人，我就跟我妈讲说，我想去吃看看。因为
你
也知道
记得那个店名吗？
那个字我不会念耶，我有发到 IG 上，但我不会念那个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阿嬷，就那个字蛮特别的。对，然后他同时有做那个麻吉，就是同时有做麻吉跟做超阿贵。他的超阿贵是那种。不是一咬就软烂的超阿贵，可能有些人喜欢吃那种口感，但它的超阿贵是你可以把它拉很长，很 Q 弹很长，会这样弹回去的那种。然后它的料没有到非常多，因为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爱吃客家食物的人，可是我真的觉得那家好吃。然后我自己吃完了一个嘛，然后我回家了，然后吃晚餐前，我妈就很慎重跟我讲说：“哎，泽群啊，那间超阿贵真的很好吃，因为她除了买超阿贵之外，还有买那个麻吉。”然后我就说：“哦，对啊，对啊，还不错。”结果隔天回家吃饭，隔天回家吃饭，她又跟我再讲一次说：“哎，那个超阿贵真的很好吃。”我说：“有，你昨天跟我讲过了，因为我妈。”那天还在嫌那个英歌老街很无聊，就其实英歌老街真的不大，然后都是一些零星的摊贩跟卖陶瓷的东西。
对，
我就跟我妈讲说，哇，你这样有理由可以来英歌了，因为那个超阿贵真的很好吃。如果有机会的话，听众们，你们有机会到英歌老街可以去吃看看啦，我是觉得还不错，推荐给大家。
我之前在英歌很常吃英歌寿司婆。啊，在火车站的附近而已。那个寿司也很好吃，而且它的姜丝非常嫩。
是它寿司的特色，是
它是花寿司，
韩国
它是花寿司、对，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种，可能韩国台湾出的那种寿司，麻油饭卷有一点像，可是它不是韩国的那种麻油饭卷，它是料再多一点点，反正就是花寿司啊。
对
对，然后它的蒸蛋也很好吃，就我小时候印象中吃一个寿司婆回忆还蛮好的。
好、
印象蛮好的。
就听众们，如果你们有经过的话，可以去吃那个我刚才讲到的那个麻吉超阿贵，然后吃这个寿司。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一两天我开始去骑那个公路车，然后第一天我就骑到航楼 day， 航楼 day 就是一个非常陡的坡，就是陡到，我的脚踏车已经快接近90度垂直。然后我就一半，就是你知道，半骑半牵，然后骑上去。
你在那个柏油路上面的时候，你是骑哪里啊？我记得中和那个地方路非常窄耶。
没有啊，就骑柏油路一样啊，就是跟车子怎么骑我怎么骑啊。
啊，真的哦，这样不会危险吗？
其实还好，因为那天去是有管制的，就过年期间都有管制，所以其实上去的车不多，有，但是
你从板桥直接骑到红路地区。
对啊。板桥骑到
中和那边有一条路，我是觉得史上最危险的路就是锦屏路。
欸，
那叫什么？那不是锦屏路，那什么路？锦屏路就是有四面佛那边。
哦，对啊，我就骑那边、啊。
那边超级窄、欸，
可是没有办法、啊，那边你就是得这样骑、啊，
你就是完全跟路跟 那边就是跟
机车怎么
争路权，
对，机车怎么骑，我脚踏车就怎么骑，还好啦，还好。然后我是觉得，其实骑脚踏车的这个运动，我目前还蛮喜欢的。我不知道那个热情可以燃烧到多久，但是我个人就是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运动啦，而且又趁过年期间真的没什么事，所以就去试试看。
那你觉得感想如何？
我觉得练到腿又练到心肺，其实蛮好的。下坡段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舒服，就是有一种你为了这一
兜风的感觉，
对，你为了这后面的快乐，你前面努力一点的感觉，好像蛮有成就感的、啊。坦白说，至少比重训什么的还有趣，因为重训就很无聊啊。
对，只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安全性。
对啦，就是安全帽啊那些都要戴。如果有要去骑公务车的听众，而且其实公务车现在因为很流行的关系，像我是去专业的公务车脚踏车店买车衣车裤，我的行头加起来差不多10000出头，就是还行。可是如果大家想要尝试公务车的人的话，可以到迪卡侬先逛，因为迪卡侬的车衣车裤买起来加安全帽 Lady Coco 不含车子的话啦，我觉得车子刚开始可以用借的或租的，那些车衣车裤加起来也差不多3000-4000，是一个门槛没有很高的一项运动啦。然后如果觉得骑一骑有兴趣，再去买一台。其实迪卡侬卖的公路车也不会很贵耶，差不多。
迪卡侬东西都蛮平价，
6000-7000-7000这样子。
台湾现在其实蛮多那种自行，就三路自行车道可以让就是车友。
对对对，而且网络上有很多那种车友，他们就揪一揪一起去这样子。
因为我们常常上山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车友在骑。
对对对，骑山路其实真的蛮累的耶。像我骑那个 Hang Low Day， 我是完全骑不上去，所以就是半骑半牵。然后我今天不是去那个树林的那个什么山，大同山。
对，
大同山的陡度大概就是40度吧，也是很累。中间
骑上坡应该都很累吧？
对，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
腿都要出力啊，不然爬不上去。
而且在休息过程中，我就会觉得整个肌肉都在抖，凉凉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感觉。
那你下次要不要挑战骑 U bike 上去？
不要、哦、，U bike 很难骑。
之前有人骑 U bike 去玉山被骂爆。
为什么？为什么要骂？他们觉得不安全，是不是？
第一个不安全，第二个好像是我不知道 U bike 能不能承受这个坡度。
我是觉得公路车好是好在它很多档次，它就是因为很多档次，你会骑的相对轻松一点点，这样子。对，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骑啊。
好啊。
你有在排斥这种户外运动吗？
不要太晒我都行。
哦，因为朋友都问我说。室友有没有跟你一起去？我说他好像没有在哈这种户外活动、
啊，就是你去玩，然后我在家躺着这样子。
对啊，这是很完美啊。而且这种公路车通常都是一早出门，因为不会有人想要12点的时候在山顶上，都是差不多有没有到这么早了？可能7-8点出门，然后中午前回来这样子，跟潜水那些差不多。
真的蛮多人去骑。
对啊，对啊，对啊，蛮多，其实就是一个蛮普遍的运动啦，这样子。好，然后我。这几天就是过年的时候也利用时间写了一下就是我新年的自媒体的经营方向，经营方向不会在那边赘述给大家听了，当然还是希望说我的这个自媒体的路希望可以越走越宽广这样子。
对，
可是我觉得我在规划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新年应该要有新年新希望，或者是说我要在新的一年我要做更好的自己，我要更认真生活。可是我就发现这种更好的自己更认真生活都太大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想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如何让你的新的一年，如果你们有一些新希望也好，或者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想要进一步的提升，要怎么去把这些资讯给汇整起来，然后达到一个容易实践的地步。就是
我有心得。
我有心得。因为像我在写那个方向的时候，其实你想做的事情很多，我们都会讲说我要更努力的饮食，我要好好的锻炼自己，或者说我要有个新恋情，或者是我在工作方面要再更积极。但是我觉得这些形容词，所谓更积极、更主动、更健康、更快乐，都是很虚的东西，
比较抽象啊，比较不
够具体。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在写这个笔记的时候，可以细到比如说我要从75公斤降到73公斤，然后再更细写，你就可以写说每周要降低几公斤。然后再写要怎么达成这个东西，就是你把你想做的事情一直你知道解离到最小的单位，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这样你写完之后，你一定会有零零扣扣、零零当当一大堆的细节。然后你写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个共同性。不论你今天想要让你的职场更有竞争力，你可能觉得说我要去考一个执照， 你就会发现这些共通性就会回到最初的原点，就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可以让我的生活更好，这是你的出发点。只要把这出发点的意义厘清之后，其实很多事情你会不需要去做它。你已经厘清了你想要过一个更健康的生活，你的体重想要从多少减到多少，你就不会想去碰酒，因为你会知道说酒精这个东西会打乱你的计划，你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解决了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达成你要的目标，这样子。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我自己的写起来的小技巧这样子。
我之前有用过网络上推荐30、60、90的这个计划，90天的计划。
那是什么？
那个就是大部分的目标都是比较抽象嘛，
对，
而且是比较远的。
对，
那你就先把最远的那个目标写下来之后，再分段。对，就像其实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分段去写，就是我接下来要怎么执行。对，然后90天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那到60天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到什么，那第30天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到什么，就是逐一的把它写下来，把事项写下来去实践。
哦，其实有一点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欸，就是你把你想要做的事情解析到最小的细节。
对，
因为你有时候写一写，像我那时候写到一半，我就有些东西我就觉得我到底要做这个干嘛，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根本就没有意义，或者是说它跟某件事其实是一样的，你就把它删掉，同时就是可以删除一些重叠或是相对不必要做的事情，就可以让你的目标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更具体更明确，这样子。
大家应该都知道《原子习惯》这个书啦。
欸，那本书很厚，其实我没有看完，我有看但我没有看完。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你设好一个你想要做的目标之后，因为我们去实践动机其实是比较难的嘛，它可能让你维持下去，所以你在执行这些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都是把意志力变成是习惯去处理，
就是不要写得太抽象，是这个意思吗？
对，意思就是说你写好你的目标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去做它嘛，但大部分人做不到就是去执行这件事情。
对，
对啊，那你就是要把你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把它一一变成习惯去做，你才有办法达到你最后要的目标嘛。因为大部分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用意志力去控制的，那意志力是最难控制的嘛，毕竟人性。
对，毕竟我就是想喝酒，我就是想要吃甜点。
对啊，所以我觉得执行跟目标都要就是相辅相成的。
对，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写看看，即便你今天可能没有说什么多宏大的目标，可是只要能够每一天让自己比前一天再更好，你就有机会默默的，你知道，做出这些行为。
还是你太认真了，大家的新年新希望都是讲讲而已。
欸，我觉得没有。欸，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啊都是差不多30到40几岁的人。你知道人的这个阶段就很有趣，你看我们大学毕业从20几岁到30岁，我们可能不会去在乎说我要不要学习第二专长，我要不要去让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或者是让自己在自己的人生中有更多的体验。可是三十几岁开始，我很多周围的朋友，欸，我不知道他会跳舞的人，他给我跑去学舞，或者说不知道他会去做这件事情，他就突然哪一天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想说，欸，到底是为什么？而且都是在差不多三十几岁后才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代表说我觉得大家在年龄上慢慢，你知道，随着年龄渐增之后，大家默默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好，但是要怎么去执行就会变成大家的一个课题，这样子。二十几岁的人没有在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说要打拼，然后每天熬夜没有关系啊。
对啊，
可是三十岁之后大家说要买房，为什么？就是你要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啊。
你觉得三十岁之后你才真的了解自己吗？
或者是说三十岁之后才真的开始想到底自己在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假如你也有跟我这样想法的听众，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是希望让自己过更好吧。
没有人，对啊，大家都希望自己更进步，或是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
三十岁之后真的会，
你真的会去
想学
很多
东
西，
你真的会想要，真的想要下去去做。
对，二十几岁就讲算了啊，没关系啊，我们就是隔天喝酒好，
或者先玩再说。
对，先玩再说。现在三十几岁，大家真的会牺牲玩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
对，
不会就为了朋友而去做什么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也很好啦，如果三十岁可以开始做这些事情，至少不算晚了。然后这几天有收到室友李信箱的来信，我自己念完这封信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最喜欢那种不能说光怪陆离，反正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感情啊，或者是你发生的事情。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投稿到我们室友李信箱，这样子我们在每周产出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东西念给大家听。好，那就进入我们的室友李信箱。这封来信他说 ：“Hello Patrick and Ray， 我是 Joy。”我与男友在一起快3年，算是非常稳定， 约莫一年前默默喜欢上 J 男，后来我也介绍我男朋友跟 J 男认识，括弧他们都在台北，我在台中，所以我如果有去台北找男友，都会约 J 一起三个人吃晚餐，他们两个在台北偶尔也会相约吃晚餐，相处起来也很融洽。目前情况，我喜欢我男友，我也喜欢 J也喜欢我， J 对我男朋友应该也不排斥，括弧 J 也有一个三年男友，但常常吵架， J 正在决定要不要分手。上个月我男友 J 一起到苏雾薄荷岛玩了6天，我直接大晕船，会在街上同时牵两个人的手，在饭店也会跟两位讨抱抱跟亲亲，他们感觉也很喜欢。我男友跟 J 也会抱抱和一起洗澡，括弧三个人这趟旅行都住同一间。我男友是一个性欲极低的男生，就连他自己打手枪一个月都未必有一次，而我是一个欲望很高的人，所以常常自己打手枪，这种情况想当然而我和男友性是一定是少之又少。在征求男友同意还有 J 同意后，我和 J 在饭店做了。后来回台湾，我便鼓起勇气和 J 示爱，但我说我只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不用你回应我的示爱，我真的只是单纯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而已。括弧男友也知道我示爱， J 也知道我有和男友说我跟他示爱，这边好绕口，总之他们三个人都知道了，好不好？我现在很难过，我竟然同时爱上两个人，但我的理性告诉我他还没单身，我也还有另外一半，我不知道以后该不该朝向三人的多边关系，还是尽早死心。加上男友工作性质在台北比较吃香， J 是新北人，基本上工作在双北也很稳定，我读的科系未来中南部比较有发展性，虽然我和男友已经远距3年，但对于未来还是很迷惘，跨乎感情这一块，我常常问自己真的非他们不可吗？我思考了好几夜，目前我觉得我真的非他们不可。请问 Patrick 跟 Ray， 我该如何调试心态呢？感谢两位愿意看完故事，希望你们平安健康，节目长久。谢谢这位就医的来信。
我刚才没有听到他们跟男友在一起多久。
他说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就是算稳定啦。当下我读了这封信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不用太拘泥于这段关系到底是两人还是三人，好像真的是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我们真的是可以同时喜欢很多人，而且三角恋现在也不是没有嘛，对不对？我个人是觉得好像不用太排斥这一块，就是不要觉得说我怎么同时喜欢两个人，我好希望都拥有，就人都是情感的动物，都是贪心的、啊、我觉得会有这个想法很正常。
他现在就只是被认知的道德，
对，有点是道德框住、
嗯、
对，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听起来如果能够跟两个人都在一起，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而且原本男友好像没有排斥，
对，
我觉得男友可能也是希望他开心
快乐，
就是他可能他们之间有一段热恋过，然后男友可能也希望跟他 有保持联系的关系，所以就让他这么
我是不太确定她男友真正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啦，只是我觉得不需要太拘泥在说我跟你在一起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是成年人，在一个这么多元关系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一定要一夫一妻或是哪一种感情状态，只要是大家快乐就 OK， 那如果其中有一方不快乐了，那就是结束，因为我觉得这一段都是一个探索感情的过程啦，让这件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某一方，那你要怎么做让自己的亏欠不要那么的重？你可能为此放弃你喜欢的 J， 或者是放弃你现在的男友，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自己跟走这段感情的过程，就是你在探索你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嗯，对啊，
也可以多花时间陪两边，让自己所想的可以更确信一点。
对。你讲话的时候不要刻意的一直想要遮嘴巴，因为你声音本来就不大。
好哦，因为我现在手不知道摆哪，我就想要找个地方摆。
那你可以牵着我的手，
还是我刷着你的头发？
你可以牵着我的手。好恶心哦，在发开始放闪。总之，我觉得我是真的这样想啦，人都会有一次喜欢很多人的情况吧，只是那个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有负罪感，因为他有说到他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我觉得你不用太有负罪感。比较重要的是，你说 J 跟你男友都在台北，然后你自己的工作在未来中南部比较有发展性的话，我觉得这反而要思考一下。也不是说一定不能够两全其美，只是我觉得未来你会在哪边定居，或者是你的工作怎么样，可能真的要稍微思考一下。
对，
工作这块你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有些产业就是中南部比较发达，你觉得中南部比较有机会，那你就必须去过个水。嗯 ，maybe 未来你有机会回台北， 但你也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很难说，我觉得就是顺着整个 flow 让它继续下去，这样就好了，
就是顺其自然、啊、
对，就是顺着，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但是工作这一块我真的觉得要好好思考一下，然后调适的部分可能可以先列一下优先顺序吧。你很想要这段感情，当然也很想要工作，可是还是有优先顺序。如果你把工作排在前面的话，那你就先以工作为主。我的个性是会把工作排在前面啦。如果你很想要这段感情，因为他不是讲说现在他非他们不可嘛，那你就在台北找一份工作，可能不会有中南部的条件那么好，但你怎么知道可能做久了你的条件就被拉上来啦、嗯、对不对，就是很难说啦，我觉得。所以这封信的重点我想回的，
不要急着就是要做决定，
不要急着要做决定、嗯、除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工作机会，可能薪水超高或是一个超好职位，是真的就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嗯、你再来慎重的考虑。对，我的想法是这样，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这种三角恋的故事呢？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很红的一个 YouTuber 三位，他们就是三角恋，所以我是没有去 follow 他们的影片，有看过一两偏别人分享了。但是如果你对于三角恋或是多角恋的关系有一些困惑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影片，从他们那边获取到一些他们如何相处的可能经历，这样子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啦。
反正考量点就是工作跟这件事情有没有急着做决定。
对对对，
的感情我觉得真的是就顺着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听众有类似的故事或是类似的经验，也可以写信来，然后分享给我们，分享给这位听众，看你们后续怎么处理，或者事情的发生是怎么样，也可以给这位听众一些小意见。
没错，
好，那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咯，欢迎大家持续的来信室友里信箱 roommates mailbox romatsmailbox@gmail.com， 希望我们的回答有让你心情好一点，这位就医同学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哦。
没错，我们下次影片不是影片我们下次 podcast 见，
拜拜
拜拜。